晚安，礼拜四的晚上，现在8:41。刚刚公布了美国到3月13号当周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，还有3月份的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哦。那美国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就是到3月13号的人数，其实预期是70万，结果出现的公布值是77万哦，所以说远高于市场的预期，那也是大概这几周来的最高值了，所以其实这个数据是非常不是很 OK 的哦。虽然还是没有超过80万了，好，可是三月份的费城联储局的制造业指数居然创了历史新高哦，预期是23，居然出现到51.8哦，所以市场大概也会觉得这个数据很奇怪，就是还在消化当中哦，所以目前的行情是蛮震荡的。然后美国三月份的费城联储局制造业的新订单指数也是50年来的新高哦，指数值是50.9哦。那上个月的就是上个月的数值是我看订单是23.4哦，几乎是一倍还要多，今天出来的是50.9，上个月其实是23.4哦，所以你看差这么多，所以失业人数虽然处理失业救济金人数虽然大增哦，增加了大概5万多人，可是市场有点有点犹豫哦，到底这个行情是该走高还是走低哦。看起来他们还在决定当中。好，今天影响市场的最主要的原因哦，大概大家都知道是殖利率的问题。10年期的殖利率哦，到了1.74的水准哦，最高哦。然后所以说已经是2020年1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准哦。所以上周公债拍卖的状况其实是还好的，那不过上个月不是很好，上个月就是7年期的债券卖的不是很好哦。那这个礼拜其实有20年期的，不过20年期的它其实不是重点。那债券殖利率其实这两天就一直有人问，为什么它会是最近市场一直注意的焦点？我们昨天也解释过这件事情了哦。对，当债券殖利率越高的时候，其实股票的估值，尤其在科技股的估值，其实就会被再放大检视了。到底殖利率跟本益比，就是好股票会给的那个资息，就是股息，到底合不合算？如果说好的公司给的股息没有，不见得有公债殖利率来的多，那是不是其实卖掉股票，然后去买公债来的划算一些呢？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思考哦？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其实就是一个很混沌，然后会一个很混乱的状况，因为比较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去 impact， 就是去冲击，会有这样子的状况。到目前为止，今天的十年债期的期货6月份的、跌幅大概在0.7% 左右哦。然后6月份30年期的期货债券哦，大概是跌幅在1.03% 左右。那在指数的方面，当然就是 Nasdaq 跌的最多了。三月份的 Nasdaq 指数，这里明天结算哦，目前跌了218.25点，跌幅大概在1.66% 左右。好，那重点是，其实小道琼还在平盘附近，它其实没什么跌幅哦。所以你看有差这么多。然后美元指数目前是91.765哦，涨幅大概在0.36% 左右。那金原油的价格是跌的，跌了1.18% 左右，跌了0.76，在63.84哦，一直在那个65块以下哦。金原油今天也是网络交易日结束哦，因为他要交割了，就是要结算要换月了，所以要换成5月的清原油了，好，可能开始交易量要大，5月清原油交易量会比较大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、在台指的部分哦，今天其实是涨了72.02点哦，成交量大概在3256亿左右。好，涨72点其实没有多少，可是问题是它盘中曾经一度涨了，涨多少啊？一度涨了快200，我看287， 170，大概涨了210，加权指数大概涨了210点左右哦，期货大概涨了将近230还250吧哦，对，然后再从高点拉下来，大概也拉了100多点下来哦，其实对上下的洗盘还蛮严重的，然后收没有收在最高的部分哦。好，那在外资的部分，今天买卖超，等一下哦，买卖超的部分，外资今天是买超的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今天外资买超了108.05亿哦。对，然后期货和选择权的部分其实是小多单，大概看1500口左右吧，就大小台相加，大概加总大概1500口左右哦。好，所以说目前期货的净空单大概在27500口左右。好，大概是这样的价位，还不到30000口。那在选择权的部分，其实目前看起来外资的选择权是中性偏多一点。哦，好，那在融资融券的部分是融券减少了，大概我看哦，大概减少了20844030减掉818。好，融券减少了25110张哦，那融资还是增加哦，融资余额一直增加，你们会不会担心啊？其实融资余额一直增加，好吧，钱很多，可是不见得是一件好事，好不好？融资余额今天大概增加了13.77亿左右哦。好，那外资今天还是卖了4000多张的台积电，然后有买了 VIX 哦，所以买了15000张的 VIX 哦。注意一下，外资买 VIX 的时候，其实波动是相对大的哦。好。好，在美国消息的方面我们来看一下早些时候啊，除了那个债券殖利率继续的上涨哦，其实很有趣，因为昨天 FOMC 利率会议还有鲍威尔的记者会，对，就如我们所料，其实他对殖利率这件事情没有过多的干预。那债券市场今天债券价格下跌，然后殖利率上升，然后甚至有这样的新闻传出来，就是反正鲍威尔不排斥那个长期债券的殖利率上扬，那就继续让它涨吧。好，所以礼拜四10年期的触及了1.74哦，就有时候觉得很可爱。不过我有讲，我其实我在大概前2-3个礼拜就有讲过，我原本想要买一下债券型的基金，想说现在在跌。那事实上，业内的朋友有跟我说哦，说其实这个债券殖利率，那债券的价格可能才刚开始而已，所以现在不是一个买进的好时候。对，所以然后我那时候去 survey 了一下，其实就是价差没有很大，就是从债券殖利率可能才刚跌，然后就看不清楚它明显的那个绩效的回档哦，所以表示说这个可能才债券这个状况下，债券价格下跌的状况可能还方兴未艾，还没有结束哦。好，晚些时候呢，王毅跟杨洁篪会跟布林肯。美国国务卿哦，然后还有谁呀、啊？还有另外一个布雷，应该是安克雷奇在阿拉斯加会会见，这就是中美的这些高级官员会会面哦。对中美现在的一些政治的情况，会不会做出一些什么谈话？可能要稍微注意哦，因为他们从北韩回去，那个布林肯跟那个。布林肯对要回美国华盛顿哦，所以会在阿拉斯加停留，会跟那个杨洁篪跟王毅哦稍微去谈话。这个晚一点可能要稍微注意，应该是不会讲出些，希望也不会讲出些什么乖张的想法了，不然这可能会影响到市场哦。好，这是关于政治的方面。那在经济的方面哦，要注意的是， 有一个消息哦，是美国商务部发传票调查多家的中国通讯商。拜登政府高度关注中国企业潜在的国安风险，所以呢，礼拜三17号发出传票调查很多家的中国通讯商是否构成国安风险。那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同日宣布撤销两家中国企业在美国提供电信服务的营运许可哦，那个商务部发传票给多家中国企业搜寻资讯，但并未点名是哪些国家。不过呢，前总统川普执政的时候曾经锁定华为和中兴通讯，要求美国电信基础设施移除两家公司的设备哦。那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礼拜三透过声明表示，北京参与了削弱美国科技优势以及威胁我国盟友的行动。好，这个可能吧，对啊，因为谁都想要强大吧，是不是？不是你压我就说我欺你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你们加油，看谁能够争出个龙头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那 Amazon 进军远程医疗龙头。 Amazon 原本只是网络书局哦，就是在网络上订书的，到现在其实不管零售业啊还是什么，他们都很积极的在跨足哦，因为其实也做大了，然后资源也很丰富了，资金也充沛了哦，所以这次跨入的是远程医疗龙头 Teladoc 的股价重挫。面对 Amazon 的大军侵入哦，美国远程医疗龙头 Teladoc 的投资人人心惶惶哦，所以说礼拜三的时候股价曾经一度重挫了8%以上哦。好，所以其实不管是欧洲、美国对这些反特斯拉的那个，甚至现在中国今天下午也有消息哦，对阿里巴巴啊，或是这些电商平台啊，会做一些调查，然后做一些限制。不管是计划经济也好，还是自由经济也好，其实都不好像似乎也都不希望任何一个经济做大了能够垄断市场，因为其实这些商家如果做大的话，他们资源相对丰富，不管在价格的优势上面，或是资源的优势上面，其实都远强于就是一些比较弱小的企业哦，所以弱小企业被欺压都很正常，不管是杀价也好啊，不管是被蚕食鲸吞也好哦。好，所以说自己有实力是最重要的，才能不被人家欺压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怨天尤人其实都不是一个好的态度，还是要努力，不管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在自己的人生，甚至在我们投资市场里面，好不好？加油大家，对，多学习，然后积极的向前，这样子可能才是一个比较正面，然后看得到远景的未来的人生观跟好的态度吧，好不好？加油，我们一起努力哦！好，希望你们今天晚上平安顺心，拜拜。